我今天来继续给弟兄姊妹分享腓立比书里面的信息。腓立比教会是使徒保罗靠着异象所建立的教会。使徒保罗在他领受了马其顿的异象之后，他开始了外邦宣教之旅，以至于福音透过他进入到欧洲，并且在腓立比这个地方有很多的人因着这个使徒保罗的见证和分享所传讲的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道理，很多人接受了并且受洗归入了基督。所以早期的教会，腓立比的教会就这样建立起来。那么这个教会在腓立比的教会呢，不像住在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或者是哥林多的教会，是一个很大的都市，很多有资财甚至有资源的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受了洗在教会里面，他们并不其他大的教会并不缺乏资源。但腓立比教会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教会，但是这个甚至他们会落到许多的一些征战甚至受逼迫，但是这个教会呢，在主里面非常的慷慨，也是使使徒保罗深得安慰的一个教会。这个教会他们的对使徒保罗，无论是在保罗宣教旅程上所需用的花费，腓立比教会三番五次的差派人将圣工所需要的一些费用让使徒保罗来供给使徒保罗来使用。同时使徒保罗在罗马监狱里面坐牢的时候，腓立比教会没有忘记他们属灵的牧者，差派以巴弗提去看望使徒保罗，照顾使徒保罗。使徒保罗所以一想起腓立比教会的时候就充满了感恩和喜乐，所以在第一章的时候一想起你们众人的时候就为着你们感谢神。哇，这个腓立比教会属灵的光景实在是很不错。不仅仅如此，腓立比教会他们在信仰上也是非常纯正的，在几次使徒保罗所传的福音上没有加增什么，也没有减少什么。使徒保罗如何教导他们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们就接受了，并且在信仰的道路上越走越刚强，也能够与使徒保罗一样为福音的事劳苦，尽上自己的本分。但是这个信仰很纯正的教会，这个能吃苦的教会，这个懂得慷慨奉献的教会，这个在主的福音工作上一同与使徒保罗一同同苦的教会，同样也面临着许多的挑战。其中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合一，肢体的里面在主里面的合一。我相信在这个时代更需要这样的信息。每一个人从不同的地方来，我们华人特别是在北美有 ABC 有 OBC。 ABC 那在这里面他们说英文，他们是我们称之为橡胶人，外面是黄的里面是白的。OBC 呢也是不同，又从中国大陆香港来，又从台湾来，韩国来，日本来，缅甸来，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或者欧洲，或者加拿大，不同地方来，要带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知识，不同的见识，来到神的教会。哇，每一个人都是人才，每一个人都是有很多属灵的恩赐和装备。在神的教会如何能够成长，一个教会的成长，教会不会面临分裂，就是看合一。如果教会的合一做得好，这个教会就兴旺，神将得救的人数不断加给。但是如果这个教会充满了分裂，充满了争竞，这个教会很快可能短短的时间就会散掉，因为神不祝福那种竞争的灵，不祝福分裂的灵，神祝福合一的教会。所以使徒保罗，神就借助使徒保罗对腓立比教会呢有很多的一些教导，如同一个父亲，如同一个很慈祥的一个长子，属灵的长子对他属灵的儿女所劝勉的一切的话。在第三章的时候，使徒保罗提到一些外邦人，一些属世的人，一些体贴肉体的人，一些随从今世情欲世界的人，说他们是怎么样，是十字架的仇敌。 他们忘记了上帝的工作，忘记了尊崇神，忘记了来跟随耶稣，拒绝了耶稣，厌弃了耶稣，甚至抵挡耶稣的工作。而这些人只是服侍自己的肚腹，没有神在他们中间，看不到神的同在，以至于使得保罗说，哎呀，他们就是十字架的仇敌，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第三章二十节了，话锋一转，他说，但是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神的教会的一个身份，一个宝贵的身份，尊贵的身份，是上帝的国度的国民， The citizens of kingdom of God， 上帝神国度的一个公民的身份，以至于让腓立比教会有不同的领受，能够听进去使徒保罗的教导，听进去使徒保罗的劝勉。他提到说，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如何行，我们知道在今世的对待今生的态度是什么。我们在世上不过是客旅，因为我们将来都期待着一件事，那荣耀的主再来，要进入神荣耀的国度，那种真正的进入到神的一个同在的当中。使徒保罗前面一直铺垫，一直讲，讲的说你们要倾斜的兴旺神的福音，你们要意念相同，心思相同，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让我的喜乐可以满足。然后讲到说，你们要体贴耶稣的心肠，以耶稣的心为心，因为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神等同为抢夺的，乃是谦卑道成肉身，然后等等。然后到三章的时候提到说，有两类的人，一个是十字架的仇敌，但是我们不是十字架的仇敌，我们是上帝的国民，我们有这样的身份。第四章就带着他要讲的一个重点了，我们来一同读第四章一到九节。来，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我劝幼阿迪亚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她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雷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她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你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同在。使徒保罗在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使徒保罗刚刚在三章二十节特别提到说，你们是我们乃是天上的国民，带着一种的期待，带着一种的盼望，欢欢喜喜等候主的自己再来，等候主自己的同在，提出了基督徒应有的身份，天国国民的身份。但是好像没有把话讲完。在第四章一节，实际上就是回应第三章我们是天上国民这个身份的一种的好像一种的结论，也是下面使徒保罗要开始提醒的一个中间的一个过渡的用语。它原文圣经里面有一个转折词叫 hostei，是个非常强的一个转折连词。我们中文呢没有把它翻译出来，如果翻译出来的时候应该这样说，前面可以加一句话说，因此或者说所以，因为前面因为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欢欢喜喜盼望主荣耀的再来，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此说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为着你们过去的成功，我为着你们过去的信仰的坚定，我为着你们过去的存在，在主里面的劳苦，在福音上的摆上，在主里面的慷慨，在主里面为福音的事齐心协力，我感到一种的满足，感到一种的好像一种被奖赏的那一种的心境。因此我所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就是我的喜乐和我的冠冕。因为腓立比教会知道每一个人都知道他们的身份不一样了，不是在世界上的人，不是在十字架的仇敌了，他们是天上的国民，并且他们做得非常的成功，非常的好，非常的有见证。使徒保罗说，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实际上跟使徒保罗他的经历有关系。使徒保罗在其实在他书信里面特别提到，他在罗马的监狱里，他知道他的前途有一天他会被交奠，就是说要离世了，要被交奠的时刻，他如同一个祭一样在传福音的事上被摆上了。他的受苦也好，甚至他将他后来以后他是被砍头而死的，他知道他交奠的日子到了，但他在地上所做神的功的果效是应该有一种的果效，一种可看见的可衡量的。启示录第14章特别提到的是，那些在主里面睡了的人做功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很显然说他的一生在地上所做的工作所呈现出来的。使徒保罗说，腓立比教会啊，你们在信仰上的一种的承担，你们在信仰上的一种的坚守，你们在信仰上的纯正，你们在主的事上与主一同受苦，也能够体贴主的心肠，也能够体贴这个远方坐在监牢里面使得保罗给保罗一条的心仍然在福音上面坚守，你们有了这种国民的身份。不但如此啊，你们的见证啊就如同我在世上让人可以看到了一种的奖赏，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使徒保罗说，他不是说他在世上建了多大的功业，功事业，多大的一个产业，或者多少的钱财，多少的地位名誉是他的冠冕和他的喜乐。他说，你们神的教会，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的见证，弟兄姊妹的生命就是我的喜乐和的冠冕，因为我知道你们的生命是有见证的，你们体贴了耶稣基督的心肠。这个转折的词是回应天国国民的身份。腓立比的教会他们在信仰上面是没有问题的，他们的信仰上面非常的纯正，没有加添什么，没有减少什么，没有产生任何大的争论。不像哥林多教会，他们因为恩赐的问题彼此的分门别类，不像也不像这个加拉太书一样，他们在使徒保罗所传的福音上又外添了许多一些律法的东西。腓立比教会在信仰上非常的纯正，使徒保罗深深的感到非常的自豪，一提起的腓立比教会的时候就很喜乐啊、我相信任何一个传道人如果他们所牧养的教会一提到这个教会心里面很感恩，弟兄姊妹非常的爱主，全人的摆上非常的彼此的和睦相处，然后每一个人都为着主的事愿意摆上，愿意在主里面能够活出上帝的爱，彰显上帝的爱。我相信任何一个传道人都为着这样的教会感谢神。我们抗议福音教会就是这样的，哇，每一位弟兄姊妹真的很爱主，天然的摆上。我们教会里面很多的执事同工，很多的同工默默的侍奉主，服侍弟兄姊妹啊，无论是交通接送也好，无论是儿童照顾也好，无论是这个逐日学也好，无论是平常的一些爱心关怀探访也好，他们就默默的做，天然的摆上。这是神在教会美好的祝福和带领。在这里面稍微提一下，我们儿童主日学还需要我们中文堂的一些弟兄姊妹能够参与。说实在，我们鼓励啊，在神的家中没有闲人，我们既然天国的国民，要在神的家中要有些事。 可以参与侍奉的啊，你不能够侍奉，除非你是 baby， 你需要喂养，你需要慢慢的带领。但是如果你要成长了，你要学习，在神的家尽上自己的一份的心力，我相信这个传统在我们教会会一直传承下去。保罗工作的果效，他是深因教会而感恩，并且他也告诉腓立比的教会，一定要守住天国国民的身份，认清自己是天国国民的身份，跟外邦人不一样的，跟外邦人跟世上的人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的方向，我们的目标是定义在神荣耀的国度，神的同在当中。所以你要学习在一切的事上要靠主站立得稳，去处理我们所面临的人、面临的事、我们的环境，立足于天国来面对世事。这是使徒保罗告诉教会所要持守的。使徒保罗在这个转折的这个过渡当中，他就提到一件提醒，在同工在主里面的同心很重要。一个教会的复兴，一个教会的成长，教会能不能成长衡量的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依据之一就是合一。如果教会是合一的，这个教会就会成长；如果教会不合一，乌烟瘴气，这个教会马上就分裂。你想一下，弟兄姊妹，合一是一个多大的个挑战呢？我们每一个人的习惯不同啊，受教育程度不同，成长的环境不同啊，美国的华人ABC 给我们 OBC 又不同。我们常常强调不同的时候，不同就是分开嘛，是不是？在家庭里面为什么夫妻吵架，就是因为不同嘛，意见不同，思想不同，概念不同，观念不同，没办法在一起了，所以就分开嘛。但是圣经里面常常强调说，你要追求竭力的追求相同的事。我们忘记了很多相同的工作去追求，而扩大了不同。使徒保罗在这个腓立比书里面常常提到这个同心二字，这个同心二字啊，就是一个相同的意念。这两位姊妹呢，尤阿迪亚和寻都记呢，他们都能够体贴主的心肠，领受了主的教训，也能够在主的面前很谦卑侍奉主，有见证。同时他也能够与使徒保罗一同侍奉的，也能够同信的，与使徒保罗的福音的受苦上是有份的。他们愿意摆上，他们在百般的苦难当中也显出那种主天国门应该有的一个身份。但是有一件事发生了，二人不能同心呢，没办法同心。这两位姊妹很爱主，也有恩赐，也愿意受苦，愿意为主摆上，信仰上没出现问题，但是不能同心。为什么呀？为什么呀？弟兄姊妹，其实使徒保罗在这里面特别用一个说他们的名字，比如还有格雷面，他们的名字，腓立比教会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的名字都记在生命册上。使徒保罗用记在生命册，在他的书信里面只出现过两次，其中一次就是在这里。意思说他们在信仰上是没有问题，他们得救的事上是没有问题的，他们所做的工作神看为是好的，但是他们有分歧，很大的不能够同心。这个不同心呢，不是因为真理，不是因为他们在教会的侍奉。很多学者，很多解经家都承认说是因为他们的个性很强。在我们的侍奉当中最怕的就是个性强，个性强说白了一点就是自我为中心了，再往深处讲一讲就是属灵上面犯了骄傲的毛病了。所以使徒保罗在第二章的时候才说，你们当以耶稣的心为心嘛，连神就道成肉身那样的卑微，那样的谦卑。你之所以不能够同心，是因为你太骄傲，你的目标太大了。使徒保罗 一直在腓立比书里面要同心，你齐心协力，同样的心思，同样的意念，你们要相同，一直讲到同同同同，就是在一起的意思，同父一个的意思。比如那个牛啊，拉地在中东的时候，你如果你在乡村里看到牛，两只牛在去耕地的时候，中间有一个横梁叫做轭，然后两个牛在这个轭的下面朝着一个方向走，不能说我往东你往西，那个离没办法离了。我小的时候有这种经历，那个我们下放到乡村的时候，啊，那个去看那个耕牛在地里拉地，如果没有绑中间两个那个轭，没有绳子或者那个横梁啊，拦住的话，这个牛真的是乱跑的。但是，一旦有这个轭同父一个的时候，他们做一样的决定，同一个方向，哇，那个耕地就很快，不然的话，那七扭八拐的，那都不得了了，那个地永远耕不好的，那耕地很有讲究的，那不能乱的，不能转弯的，耕的又好又美，然后比较容易种庄稼。使得保罗就用这个同意同父一个的这个相同，就是在一起共同承担的意思，意思是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教会里面说这不同那不同，难道没有相同吗？如果一直强调不同的时候，哇，教会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在一起做神的工。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很有恩赐很有才能，但是却不能完成神托付的工作。神让人在一起完成神的工作，神让一个家庭在一起完成神的工作，神在一个团契在一起，以共同的承担共同的担负来完成神的使命。实际上使徒保罗啊，在前面里面在第二章的时候讲了很多，也已经讲过一件事。首先在意象当中的合一，我用两个相同，一个存心。他说若在基督里，我没同读这些经文，再复习一下来。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叫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虚荣，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不能够同心，常常是看自己的意见，看自己的想法是为正的，以至于不能够与人同心。我们的主常常也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最重要的就是，其实啊，在神的国度当中有一些不关乎对错的事，如果不是关乎圣经真理的问题，有时候神可能借着不同的方法，你能够有一种见识，说神用你的方法，神也可能用别的方法，同样达到你的目的。而这里面就是使徒保罗所讲的，你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两个相同，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柱在其中，就是存心谦卑。你不同的时候才看出你的谦卑，不同的当中看到你的谦卑的时候就能够相同了。在家庭里面夫妻之间为什么吵架？因为意见不同嘛。但你首先谦卑的时候，弟兄姊妹，不是你示弱，不是你不行啊，来说你的生命真是由从主而来的生命，你愿意谦卑，愿意虚己，愿意说啊，对方做也可以，你懂得我们常常称之为智慧的妥协，智慧的这种的合作啊，英文单词里面常常用 cooperation 或者 collaboration， 就是这种的互补，这种的互相的一种合作的关系。这是使徒保罗在教会里面告诉弟兄姊妹的，你看我们的教会要成长，哇，我们的合一，所以神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我们。我们是两个礼拜前我们有9位的弟兄姊妹受洗， 如果弟兄姊妹在合一上做得更好，再好一些，一年受洗个30个人、40个人都有可能。为什么？神说这是好的，合一，合一是上帝所祝福的。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使徒保罗给我们一些很宝贵的教训。第一，体贴耶稣的心肠。所以在第二章第五到第十一节，你们当以耶稣的心为心呢。耶稣都，我们的主就卑微到自己，没有自己啊，谦卑到没有自己啊。所以同工们，如果你们要在神的福音的事上齐心协力，就可以做到同心，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所以这个弟兄姊妹中间，弟兄姊妹有争执，或者是看法不同，争得面红耳赤，其实都看最宝贵的，看中间有没有谦卑。谦卑是解决争执的最好的一个钥匙。第二，过分强调自己与人不同会带来分散，看重相同就会带来聚拢，以至于能够齐心协力兴旺神的福音。我们每一个人，你想想啊，每一天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想法，在这个想法里面，在这个意念里面，只要寻找到共同点，哦，原来我们都是神家中的管家，不是我们做决定的，原来是主做决定，他说了算的，你我说了都可以改的，都可以 follow 神的意思， follow 来跟随主的意思。在团体里面，为什么团体的弟兄姊妹团体当中不能够成长啊？因为你常常你的意见太多太多了，你的想法太多，没有想到主的意思，你按照自己的心学去计划去，以至于别人说你的计划不一定有我的计划好，我的计划比你计划要智慧要高明。所以每个人都固执己见呢。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我们扩大不同啊，我们不同，我们说话不同，我们的说的语言不同。嗯，我讲台语，你讲国语，你讲上海话，我讲山东话，你讲英文，我讲马来话。啊，我强调不同的话，我告诉你，夫妻呀，一天都没办法生活，教会的肢体呀，一天都没办法聚拢。但是耶稣常常告诉我们，圣经里面很多的教导，你们要寻求相同的点，有很多相同的点，你要常常要来追求。但我们在主里面的属灵人，所以使徒保罗特别提到说，你们在主里面的人要劝这两个姊妹要和好，要相同，要同样的心思。格里勉也是一样，中间也是一位属灵人，在教会里面，如果是你的团长，你是主席，你是传道人，你是辅导，你是在主里面有长进的人，遇到教会不和的事，彼此争论的事，你要做的是什么呀？不是继续让它扩大，不是加油添醋，要使人合一呀。所做的工作要使两下合一呀，使人与人之间要合一呀，不要做拆毁，不要做拆散。你看到不合一的现象，不要故意加深这种裂痕，你要使它合一，这是一个真正的属灵人要做的事。弟兄姊妹，我们爱主的人也是要在家庭里面啊，我们不要说我圣经里教导，我们记着我们华人的文化基因里面都有一句话，劝和不劝离啊。什么意思？使人和好啊，和好是上帝同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同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果啊，弟兄姊妹，所以这一点要注意。第二方面，使徒保罗没有停留在继续停留在没有讲这两位姊妹谁不好谁不好，没有讲，没有想说尤阿弟啊，你这方面要改，寻都记啊，你在这方面要成长。使徒保罗很有智慧的原因就在这里面，这两位姊妹都在主里面遇到同工的，他非常爱他们，这两位同工也是非常支持神的工作，也真的有爱心有信心的教会里面的属于所的关键的人物啊，资深的同工啊，像我们教会有很多关键的人物，一个顶几个的，可用的器皿呢， 使徒保罗点到为止，因为这些人呢都是聪明人呢，都是一个属灵，他们知道使徒保罗讲了不能相合的时候，我想这两个人听到之后都会思考，但是使徒保罗没有停留在这里面，他紧接着提到一个劝他们相同之后，他就指出了一个方法，教出了一个方法，除了在真道上立稳，跟你效法主的谦卑，效法保罗，使徒保罗又提供一个可以实际操练的一个属灵的原则，使人更加的同心了。如果你看到自己的成绩，看到自己的好像很多人听你的话，听你的指挥，你感到很喜乐，使徒保罗告诉他 No, 你们的喜乐泉源不是你看你有多少的朋友，多少的人支持你，看你有没有这个喜乐从神来的。所以末世时代生活属灵的原则，或者说教会合一的属灵生活的原则，或者说我们家庭成长的一个属灵的原则，有五大原则。使徒保罗在第三节一直到第九节，第一点他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这里的常常就是持续不断的意思，不是我今天喜乐明天就没有了，不，每天要持续不断的，不要断下来，就好像一个项链一样，这个喜乐像一个项链挂在你的脖子上，不要说哎呀断掉了，很多的珍珠就会丢失了，把喜乐每天的喜乐，大的喜乐小的喜乐串起来挂在自己的身上，每天都带着，这是常常的喜乐。使徒保罗他很劝勉弟兄姊妹，不是说教会不会遇到难处，个人不会遇到挣扎，使徒保罗说在考验与压力当中，你更应该靠主喜乐。在诗篇十六篇第十一节里面怎样讲啊？他说你必指示我前面的道路，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这个诗人他发出了一个感叹，就是很多的事情神会指示我们的道路，神也将他的喜乐加给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喜乐，就是我们侍奉当中的喜乐。如果你读旧约当中的历史书尼希米记，记得呢尼希米他回到神的圣城，回到耶路撒冷来建神的圣殿，建了神的城，他还让以斯拉这位文士来宣读神的律法书，众人都哭了，很感动，他们的一心同心，圣经里面这个第八章的时候形容他们同心如同一人一样来侍奉，来感谢神。尼希米告诉他们一句话，他说耶和华的从耶和华而来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从耶和华而来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有的翻译成靠主而来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神就是我们的喜乐，神就是在我们所有的奖赏，我们所有的一个获得称赞，完完全都是从神而来的，因为他是喜乐的泉源，他就是喜乐。弟兄姊妹，所以要靠主常常喜乐。我们在生活当中有难处，哎呀，这是个秘诀。第二点，要有谦让的心。四章五节，我们同来念来。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我觉得我们中文呢翻译的非常的好，谦让，这种谦让是一种的温和、谦和，然后礼让。啊，意见不同了，弟兄姊妹，我们同工做一些事情，意见不同怎么办呢？谦让，让对方嘛。对方的意见不一定错，我们为什么不听呢？夫妻之间在家庭里面为了一件事情，哎呀有不同的意见，对方说不定对方的一些意见比你还更好啊！我就学到一个很宝贵的经验，在我家庭里面啊，我常常跟师母说啊，基督是教会的头，弟兄是姊妹的头啊，很多弟兄都会用这些经文来要求姊妹们啊。在家里面我常常是我最后拿决定的，我师母是 follower， 很好的 follower， 但是我发现一件事情，万一我软弱的时候，这不就领错方向了吗？万一我不是每一刻都是好像 思想的这个完全的这个属灵的最高的顶峰，能看到看清一切，看到一切。我也有软弱，也有糊涂，我也有我的身体，我的年龄，有时候也会也有不能够做智慧抉择的时候。有时候师母他的一些建议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行啊？师母很会讲话，他让我接受他的意见的时候，他说可以不可以你来做决定还是我来做决定。但是他提了个意见，我一听 一试一试，的确比我原来的意见还好。因为弟兄姊妹，我的意思是说，在我们家庭里面谦让，夫妻之间呢争来争去争不出来一个理智的，你有谦让的时候，那个爱就显出来，上帝的祝福和同在就出来了。团契也是一样，教会也是一样，我们做圣工，这样的意见那样的意见，如果以谦让，上帝的恩典就显明出来，就显明出来。新约当中使用谦让不过是五次，翻译成和平、温柔以及忍耐。很多的学者都认为说要翻译成和平理性的态度比较好，就好像一个小羊羔安歇在青草地又在溪水旁，那种的安详，那种的柔和，那种的平静安稳。换句话说，在明媚的时光是一种安详，是一种那种 calm 内心的一个平静。当风浪来临的时候，同样那种的平静，那种柔和没有被夺去的。换句话说，我们基督徒啊，我们的属灵的情感是一种 stable， 是一种很平稳的。你常常乱发脾气，在圣工上乱发脾气，在团体生活里面乱发脾气，那完了，你还没学到这个谦让的心，这种温柔的心，尽头啊，这种温和是来自于神的恩典和祝福。主已经进了，当然你可以理解成时间上主的再来，因为主的确再来，同时也可以理解成在空间上主的同在。无论是怎样理解成主的再来也好，主的同在也好，就是说明一件事情，我们要在主的事上，主是随时可以帮助我们的，很多的事情可以带到主的面前来询问他，来寻求他。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六节这样说，我们同读这节经文。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主的圣荫宝座前，我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你们不能够同心，你们不能够好像能够在神面前有一个安稳柔和的心，来到他面前来寻求他的帮助。我相信神的应许没有一句落空。第三个原则，应该学会义无挂虑。应当义无挂虑，凡是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啊，这个是很一生的功课，弟兄姊妹，义无挂虑很难的。我们文化里面常常教导我们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失，但是我们常常错解古人的一种想法。古人说人要长远的一个计划， OK， 要一个规划，要一个考量。而神不是让你说让你还没有发生就忧虑的。很多人就是忧虑到多少几世几代的事，儿子完了，孙子之后重孙子，苦啊。义无挂虑，弟兄姊妹，特别做弟兄的也常常很忧虑。我告诉你，常常发生在很多弟兄的身上，常常喜欢挂虑，很多的挂虑。挂虑来临的时候，都会埋怨自己的太太，埋怨自己的配偶，埋怨自己的儿子，就会天天碎碎念。哎呀，弟兄常常碎碎念，你都知道挂虑太多了。义无挂虑。神教导我们真的在很多的事情要学习这个宝贝的功课，因为你挂虑你不能够解决问题啊， 做一个智慧人的啊。我在家里面我是一个愚昧人，我太太比我有智慧。我有时候常常为一件事情很喜欢挂虑，最喜欢挂虑的就是我，在我家庭里面常常挂虑这挂虑挂虑教会，挂虑有些弟兄姊妹中间不和，哎呀，也挂虑他们吵架的时候怎么办呢？有时候没办法，真是没办法休息。我师母说，如果你挂虑把这能够把事情解决的话，那我跟着你一起挂虑好了。是啊，不能够解决，为什么把这一天用挂虑来定义我这一天呢？为什么不能够凭着信心来定义我的这一天的生活呢？弟兄姊妹，在那家庭里为什么不要凭着信心来定义你的生活，定义你的婚姻，定义你的职场，定义你的这个财务，定义你在神家里面的一个侍奉呢？为什么不学会交托呢？如果挂虑可以解决问题，我们都挂虑吧，我们都坐在这儿，每个人这个托腮沉思吧，都挂虑吧。然后上帝告诉我们，接着使徒保罗，应当一无挂虑，把所有的事情都带到主的面前，不是大事主啊，你来做主，小事我来做主，把所有的事情都交托，这是我们正确的态度。第四，神赐的平安和把守，神所赐的意外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唯有神所赐的平安才能保守你我的心怀意念，这个平安能够保守你有的你我的心怀意念。弟兄姊妹，从神而来的平安，这是上帝的恩典，神的介入，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介入。如果你心里面已没办法经验出来，你就求神，那赐平安的主将那个平安，属天的平安赐给你。主耶稣说，我留下平安赐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主已经给你平安了，已经将那个恩典已经放在生命里面。很多的时候你不妨进入到上帝的平安里面，静下心来，来祷告神，来仰望神。很多的事情借着祷告仰望神，将那个确据摆在你我的生命的里面，你来发现神在你生命里摆了很多很多的宝物，你不是个穷者，你是个富裕者，你是个属灵的富裕者，神已经各样的美善存在你的里面，只是你不愿意拿出来，你来摆了个角落，你忘记了上帝的恩典。第五一个，我们要一同来念这两节经文，很宝贵，这教导我们如何去思考的问题。来，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有什么德行、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都要去行。使徒保罗在这里面提到两件事，一个是都要思念，一个都要去行。都要思念什么？从这一段经文里面能不能找到负面的东西啊？能不能啊？不能。能不能找到苦读的事情？不能。能不能找到一些邪恶的事情？不能。找什么？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圣洁的、可爱的、美名的、什么德行、什么称的，这些是你们都要思念。其实使徒保罗在告诉属神的儿女有一个新的 mindset， 有新的一个思维。这种思维知道神会照顾一切，会带领一切，思想神美善的事，思想神美善的事，其实也是一种正面思考的鼓励。我常常觉得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这个思维啊常常让负面的东西来占据的话，我们的思维、我们的心呢都会被带沉，就像一个大鹰一样，哎呀，下面拴了很多的铅块，虽然有翅膀飞不上去的，但是如果把那个负面的东西、那些不好的东西、那些捆绑我们那些罪恶过犯放下来，我们就可以飞翔。其实使得保罗很懂得 他说你与其常常想那些不同的事，常常一些让你很烦恼的事，不如想一下上帝量给你的恩典，上帝给你的恩赐，上帝他的供应，他的怜悯啊，以及我们在地上所做的工，上帝所呈现给我们的一些恩典，你们就思考的时候，帮助我们重建我们的思维啊。同时，也要从那些属灵的前辈他们所做的，我们领受，看到他们所做的，我们要效法，我们去行。这时候，保罗为什么说我效法主？你就如你们要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一样，就在这里。教会里面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我们刚刚受洗的或者是信主不久的，看看他们是如何去做的。他们爱教会，他们常在教会里面，可以说除了家就是在教会。教会里面有一些需要清洁的，他们就去清洁；一些需要修理的，他们就去修理。教会里面吃饭的时候，有地上有很多的垃圾，他不说哎呀，我让别人去捡，我就捡起来就放到垃圾桶里面去。教会里面出现一些家庭一些难处的时候，不说哎呀，牧师你去探访，或者某某弟兄姊妹你们去探访，我就去，求神给你装备。就是说，他们愿意去行的，愿意做神家中的事的，愿意去按照神的心去思考神国度的事，因为神国度没有任何的黑暗，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子，就是这个意思。你要训练我们的思维啊。很多的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很多的什么忧郁症也好，各方面，就是因为常常会思考在那种的黑暗的当中的一些事，很多的挂虑。所以保罗教导我们学习要正向思考，思想神的美善。OK， 你与其思想很多让你烦心的事，不想你思想一下神的应许、神的美善、神在你身上的恩典，思想一下。别人跟你好像有一点意见不合，想想这个同工多么的爱主，这么多同工多么的愿意摆上，你怎么能够不会赞美他呢？你怎么能够学习不会谦让他呢？这时的保罗告诉我们如何去行的，弟兄姊妹，如此才能够带出一个结果，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你才能够这个时刻才能够进入到神的同在当中。我们基督徒不就是渴望进入神的同在吗？当有神同在的时候，哇，弟兄姊妹，你的生命的光景不一样。所以我用五个方面来形容，我们弟兄姊妹一同来齐心协力，我们渴望要进入神的同在，我们要真心求追求神的同在，然后在祷告当中进入神的同在，在侍奉彰显神的同在，侍奉当中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耶稣说了算。然后宣教要经历神的同在，啊，我看我们教会，我第一次，我上个礼拜我知道我们教会是 by faith， 所有弟兄姊妹的奉献都是在神的国中很需要，但是我们今年的宣教的奉献给我们的八戒的实际上有很大的一段的差距。如果感谢神。神在你心中有感动，我觉得我们要经历是神的同在，你的摆上就如同借给神一样，让神的家要有粮。我们一同基督祷告。天父上帝，满心感谢你自己的恩典，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你的同在也在我们的中间。在过往的岁月当中，你使用我们康宁教会弟兄姊妹忠心的来侍奉主，主啊，你也在我们中间显明你的恩典、祝福和同在来。但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常常体贴主自己的心意，以耶稣的心为心，要竭力的与众人和睦，在主里面有相同的心思、相同的意念。在爱心相同，彼此也常存谦卑谦让的心，好让心的心得满足。谢谢你，但愿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一同起立唱一首回应的诗歌。